美国军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世界领导人对星期五在三大洲发生的三起恐怖袭击事件共同表示谴责。三起袭击事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造成数十人丧生。白宫称，发生在突尼斯、法国和科威特的攻击事件是十恶不赦的行为。袭击发生不久，白宫发表一份声明说，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恐怖主义。星期五早些时候，两名枪手在突尼斯苏塞一个海滩度假酒店发动攻击，在被阻止前导致37人丧生。在科威特，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个拥挤的什叶派清真寺引爆炸弹，造成20多人丧生。在法国，袭击者驾车冲入一个美国经营的燃气工厂，然后斩首一名商人。这名被杀商人的遗体被放置在工厂的入口处，上面被乱涂乱画有阿拉伯文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那些对这些可怕的暴力行为负责的人必须尽快被绳之以法。尽管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科威特什叶派清真寺自杀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还不清楚上述这三起袭击事件是否是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策划协同实施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在恐怖分子袭击法国一家燃气工厂之后，他将把罗纳阿尔卑斯地区的安保警戒级别提高到袭击，也就是最高级别。奥朗德星期五下午在一个高级别安全会议之后发表了讲话。会议召开的几小时前，在法国南部城市里昂东南部的小镇圣屈昂坦法拉维耶发生了燃气工厂袭击事件。法国反恐部队被部署到那座燃气工厂，那座工厂发现了一具尸体和被砍下的头颅，上面覆盖着写有阿拉伯文字的物品，附近还发现了一面写有伊斯兰主义文字的旗帜。有关当局逮捕了一人，此人据信是被受害者雇佣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谴责法国以及在科威特和突尼斯发生的袭击事件，并且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在返回法国之前的早些时候，奥朗德总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欧盟峰会上表示，此次袭击事件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绝对不能只用情绪做出反应。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伴侣有在美国任何地方结婚的权利，这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个历史性胜利。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裁定，美国宪法对正当程序和依法平等保护的保障意味着各州不能禁止同性婚姻。目前同性恋伴侣可以在36个州和华盛顿结婚。星期五的裁决将同性婚姻权利延伸到所有50个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网络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今天是我们迈向平等的一大步，现在同性伴侣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有结婚权利。这一裁决结果是最高法院20年来关于婚姻及同性恋一般权利诉讼的巅峰之作。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写出表决的多数意见，正如他在最高法院早先裁决的三个同性恋权利大案中所做的那样，这三个案件都可以追溯到1996年。裁决意见书说，这种对同性伴侣婚姻权的否认造成严重而持续的伤害，对男女同性恋者强加的这种残缺构成对其不尊重和贬低，而平等保护条款正如正当程序条款禁止无理侵犯结婚的基本权利。这项裁决是最高法院1967年就洛菲因诉维吉尼亚州案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以来，对美国的婚姻权利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举动。那一项裁决否决了禁止异族通婚的州法。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星期五早晨在索马里南部打死至少50名非盟军人，并夺取了非盟军事基地的控制权。目击者说，袭击者驾驶装满爆炸物的汽车，拂晓时分撞入设在 距离首都摩加迪沙以南大约130公里的利戈镇的这座基地的大门，然后向部署在基地的布隆迪士兵开枪。青年党一位发言人说，有50多名士兵被打死。索马里官员告诉美国军索马里语组，70多名非盟军人被打死，另外还有20名布隆迪军人和40名索马里平民下落不明，人们担心这些人可能被绑架。突尼斯内政部官员说，星期五在地中海沿岸城市苏塞的帝国巴哈马酒店附近的沙滩，枪手朝人群开枪，至少27人被打死，包括一些外国人在内。那么苏塞是欧洲和其他北非国家游客的热门度假地。官员说，突尼斯安全部队对袭击做出了反应，死者当中至少有1人是枪手。内政部发言人阿罗维说，枪手走到酒店附近，开始朝游客、酒店工作人员和周围的人任意扫射，我们包围了那个地区，正在进行搜查。另外一名枪手仍然在逃。今年3月，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突尼斯的巴尔多博物馆，打死一些外国游客，制造了突尼斯多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突尼斯自那以来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平尼克牧师的葬礼上致悼词。在欧洲方面，希腊债务危机持续，各方仍在努力。法国工厂遭遇袭击，当局展开了恐怖调查。26号是联合国反酷刑日，而中国仍然持续对被关押人，特别是维权异议人士施以酷刑或者不人道的待遇。中国为打造中国制造新品牌，专门设立了领导小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平尼克牧师的葬礼上致悼词。上个星期，一名白人在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平尼克是其中之一。星期四晚上，查尔斯顿伊万纽尔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为平尼克举行守灵仪式，很多人前往悼念。自从20岁的鲁夫夺取了这么多人的生命和引发全国的关注以来，在查尔斯顿，人们就不断提到让爱战胜仇恨。民权活动家杰克逊说，我认为正如1968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遭暗杀成为一个变革时刻一样，这也是一个变革的时刻。这次屠杀之前和之后的伊曼纽尔教堂一定会完全不一样。人们已经看到这次种族仇杀所引起的反应，一些南方州决定从州建筑去除被当作白人至上象征的邦联旗帜。鲁夫自称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曾举着邦联旗帜照相。其余6名枪击案遇难者的葬礼将于近日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一名白人持枪杀死9名黑人的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的种族、枪支管制和仇恨犯罪等关注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佩里采访了南卡罗来纳州的2名政府首脑，请听详细内容。
6月17日的查尔斯顿枪击发生还不到一周，市长约瑟夫·赖利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当然，市民们都非常悲痛。
当被问到枪支问题时，赖利市长十分坦率。
我们的国家长期以来都没能理性地讨论并且得出一个周全的先进的方法来管理枪支。
赖利还说，这次事件提醒了美国必须继续致力于推进种族和谐。
这件事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本市、州乃至全国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枪击事件也重新引发了关于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内悬挂邦联旗帜的争论。邦联旗帜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中拥护奴隶制的南方驻州的标志。
这面旗帜必须被移除，无论你同意与否，它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它已经不合时宜，将来更不会。
维林和赖利都认为，查尔斯顿的恢复和上述长期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欧洲理事会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星期四的会谈以后表示，星期六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必须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星期四的会谈没有能够就此达成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他有信心最终将达成妥协，帮助希腊度过财政危机。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为达成救助希腊协议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衷心希望周六能就希腊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强调，欧盟周六的会议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说法显示，时间越来越紧张了，大家应该加紧努力，让会议获得成功。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我现在也不知道。
在希腊议会外举行示威的希腊民众担心，为达成进一步贷款的紧急财政援助协议，希腊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财政紧缩政策，以安抚债权国。
我们不想要新的协议。在过去6年里，希腊人比其他欧洲国家吃了更多的苦。唯一让我们避免贫困的方法就是直接挑战债权国，希腊才能不受这些国家影响，有更好的未来。这些国家让我们陷入更多紧缩的压力，养老金和工资都降低了。
如果政府无法在下周二之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将近20亿美元的债务，希腊民众可能要遭受更多困难。债务违约将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从而震动欧盟市场。希腊唯一的希望就是获得80亿美元的欧盟经济救助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关注法国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恐怖袭击和爆炸法国东南部一家工厂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的一名嫌疑人被逮捕。星期五早上传出的报道说，东南城市里昂郊区一家工厂遭遇了袭击，工厂入口处发现一颗人头，据称同时还发现了一个写有阿拉伯文字的旗帜。法国立即展开恐怖主义调查，奥朗德总统则提前离开了欧盟正在举行的一次峰会。里昂东南小城圣昆廷法拉维耶这家工厂的目击者说，至少一名攻击者开车进入了工厂，引爆了至少一枚爆炸装置，现在还不清楚此人是否有同伙。据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正在赶往出事地点。自今年1月巴黎一家漫画杂志办公室和一家犹太人超市遭遇袭击以及随后的暴力活动导致20人丧生以来，法国加强了安全戒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法国派遣高层情报官员前往华盛顿，此前被泄露的报告显示，美国显然对法国最近的3名领导人进行秘密的情报刺探， 包括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称美国的监听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而奥巴马总统向奥朗德重新保证不会窃听法国领导人。两位总统星期三进行了交谈，白宫说奥巴马告诉奥朗德，美国信守奥巴马在2013年做出的不窃听法国领导人的承诺。在这之前，维基揭秘披露说，美国国家安全局曾窃听法国总统的谈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哈特利，洽谈维基揭秘和两家法国媒体公布的内幕消息。这些报道称，从2006年到2012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其前任萨克奇和希拉克的谈话。维基揭秘和媒体记者说，还会有更多的消息透露出来。这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尽管没有泄露出很多令人吃惊的内容，但还是在法国引发了轰动。奥朗德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指控。奥朗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从事的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当天晚些时候对议会演讲时称，这些指控非常严重。
Les États-Unis doivent reconnaître non seulement le danger que de tels agissements font peser pour nos libertés, mais aussi tout faire et vite。
他说，美国必须承认他们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而且应当努力尽快修复对美法关系造成的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华盛顿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将奥朗德的通讯作为监控目标，但他没有提到以往的通讯。除其他话题之外，显然是美国政府的电报谈到了奥朗德对希腊欧元区危机的担忧，以及萨克奇酝酿在没有华盛顿参与的情况下重启中东和平会谈。萨克奇所属现在更名为共和党的成员称这些报告是流言蜚语。
Et nous devons aujourd'hui demander des comptes à nos alliés américains. C'est une pratique qui est totalement indigne, quoi, totalement scandaleuse. Il faudra en tirer toutes les conséquences par rapport à nos relations avec les américains.
共和党成员西奥迪信息广播电台说，华盛顿需要做出解释，并且对他所称的有损尊严的做法表示道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析师德法尔热则认为，这场争论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It's not a surprise, and today I think Wikileaks is a known question. Today there are other priorities concerning the Middle East, concerning unemployment, concerning Mediterranean.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quickly forgotten, very quickly forgotten.
他说，这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我认为如今危机揭秘是一个老问题，如今有其他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关于中东、地中海等地区，因此我认为它很快就会被忘记。先前被泄露的文件似乎也暗示，美国国安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或许还有其他盟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停止对盟国领导人的窃听。奥朗德说，去年他曾与奥巴马讨论过监控的问题，相互间的信任已经恢复。报告被披露的时机恰于法国议会周三晚些时候关于有争议监控法案的最后表决时间巧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使总统奥巴马取得一项重大胜利，支持他签署的医保法案的一项关键内容。奥巴马医保法案五年前开始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最高法院外面，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庆祝刚取得的重大胜利。法案的一个关键部分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这将使600多万美国人买得起医疗保险。这是医保倡导者罗恩·波拉克。
请记住，今天的决定具有重大意义。评价医疗法案不仅今天是正当法律，将来也是。
引起争论的是几个州用联邦税收补贴帮助数百万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做法。这些人当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葛文·杰克逊，他正在照顾他生病的丈夫。
这不仅是关于我，他也事关640万没有保险的其他人，所以你知道，那是很多人很明显存在着大量的需求。
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支持补贴的裁决，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投了赞成票。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最高法院为医保法案取得的第二个重大胜利。奥巴马在白宫宣布了这一胜利。
今天在经历了意在废除或削弱这项法律的50多次国会投票之后，在经历了一场部分焦点在于保留或废除这项法案的总统选举之后，在经历了多次上告最高法院的挑战之后，评价医疗法案将实施下去。
高等法院的裁决振奋了民主党人，包括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
我们为此欢呼，这是常识的胜利，是所有美国家庭的胜利。共和党人到了放弃攻击这个法案带来的新的健康保健的时候了。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利·里德说，共和党人应该放弃废除这项法案的努力了。
让我们转向下一个议题，停止纠缠吧，停止浪费美国人民的时间，要求废除法案吧。
约翰·贝纳誓言要继续斗争。
他提高了美国家庭的生活费用，提高了小企业的成本，从根本上漏洞百出。我们会继续努力，尽我们所能，让美国人民重新掌握对自身健康的决定权，而不是让联邦政府来掌控。
公众意见专家卡莱·鲍曼说，尽管做出这项裁决，全国对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的两派意见仍然对立严重。
但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意见激烈的总是反对的一方，即总体上不支持法案的一方。不过美国人不想彻底废除该法案，但他们认为法案有很多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来补救。
法院的裁决不可能会改变公众舆论，但在这一天，在最高法院门前，是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在庆祝胜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昨天，美国民众在最高法院前庆祝奥巴马医保法案一件关键内容通过。今天呢？又有大批民众啊，在庆祝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在美国50个州均为合法。美国的 CNN 啊、福克斯等几家大的电视都正在现场转播这个消息。大法官罗伯茨宣布这个有关同性婚姻合法的消息啊，又有大批民众在各地举行庆祝。再看看美国其他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说没有找到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发出的15个电子邮件。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在得知希拉里·克林顿的长期密友布鲁门萨尔将以前没有公开的几个电邮交给负责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是班加西外交官遭致命袭击事件之后，发现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记录不完整。希拉里·克林顿今天早些时候透露，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一个私人电邮账号和服务器。人们广泛预计希拉里·克林顿将获得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调查班加西事件的国会委员会负责人高迪说，这显示克林顿自己处理他的邮件，然后由他自己的律师进行挑选，最后导致电邮记录不完整。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将自己与国务院事务有关的电邮全部交给了国会委员会，但删除了他自称属于私人性质的其他邮件。在欧洲方面，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在应对移民危机时分担责任。 辩论一直持续到星期五凌晨。在欧盟成员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地中海沿海，每星期都会救起数千名逃离贫困和战火的北非以及中东难民。这两个国家目前承担着救助难民的最大的责任。欧盟各国成员达成一项初步的议定协议，规定在意大利和希腊上岸的4万名难民将在未来2年内被重新安置到其他欧洲国家。有关官员说，还有其他2万名难民将被重新安置。预计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将在7月底敲定这项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一直在展示最新的坦克设计，也就是阿尔马塔 T-14 主战坦克。设计者声称它比目前西方的设计领先了20年。驾驶这种坦克就跟玩电子游戏一样，不过军事分析家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还警告说，这种新型坦克的造价可能会给俄罗斯步履蹒跚的经济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阿尔马塔坦克是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俄罗斯军事现代化项目的开路先锋。新坦克在5月间的俄罗斯二战胜利日阅兵式上亮相。总设计师说，阿尔马塔配备着尖端技术，包括首座无人炮塔。
那种自动化程度，我们所纳入的理念，我们创造的技术，都代表着决定性的一步，迈向更先进的无人机械。
俄罗斯声称，阿尔马塔坦克的所谓爆炸反应装甲，能够顶住北约现在的所有反坦克炮火。
这种坦克有一套积极保护综合系统，可以对来袭的反坦克弹产生反作用力，并计算出冲击点，减低它的冲击力，或用一枚防御武器彻底摧毁它。
设计人员把驾驶这种坦克比作打电脑游戏。
这类装备的一个新理念是，他们有一个遥控作战模块，多通道频谱，新的算式。我不妨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车组人员在玩电脑游戏，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做某些决定性的动作去做决定。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亨利·博伊德说，在听到这类军事装备的推销宣传时，人们一定要存有几分怀疑。
在拿它跟当前西方坦克设计做比较方面，我们还要等一些时候才能有更好的了解。目前是尽可能做宣传广告，但不可避免的是，最终配备在这个平台上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到某个节点成本就会成为问题。
每台坦克据估计造价最高达800万美元。不过西方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而对其实施的制裁，再加上油价的下跌，俄罗斯经济受到了重创。
名义上生产进程将在2018年开始，能不能做到还是个问题。
博伊德说，即使乌克兰冲突加剧，也不大可能在乌东战场看到阿尔马塔 T-14 坦克。不过他说，普京总统的地缘政治思想将在阿尔马塔坦克部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不太远的将来，在俄罗斯在周边地区采取的干预或准干预行动中，我们看到在前线出现 T-14 坦克，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否认卷入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不过阿尔马塔坦克的部署以及总统普京将庞大的俄军进行现代化升级的努力，将受到邻国和北约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里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国存在广泛和惯常的侵犯人权现象，北京对此作出反击，发布自己的人权报告，抨击美国人权记录越来越糟。中国针锋相对地发表人权报告，说美国枪支泛滥，经常发生暴力犯罪，对本国公民的人权构成威胁。美国国务院按照国会的授权，星期四发布了2014年世界人权报告，其中对中国提出批评。 这份148页的报告的重点是中国人权问题，包括监禁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压制少数民族，国家实行新闻检查，以及中国共产党内广泛的贪腐行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马利诺夫斯基说，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关于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名郭飞雄的杨茂东。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30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发布的2014年度人权报告不仅指出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问题，报告还指出了人权方面的一些进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武装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博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人权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Because it's such an honest assessment, it's actually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六月26号是联合国反酷刑日，中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签约国，但是中国仍然持续对被关押人，特别是维权异议人士施以酷刑或者不人道的待遇。中国在2009年到2010年期间出台了遏制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判决的措施，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公安人员也有规避限制的各种手法。观察人士指出，酷刑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规定动作，只要中国的现行体制依然存在，酷刑不会被轻易的放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酷刑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今年发布的中国公安酷刑最新报告是基于对数百份中国各地法院最新公布的判决书的分析和对近50名近期在押人员和家属、律师以及前官员的访谈。中国当局对被羁押人的酷刑包括将嫌疑人吊在窗户的铁栏杆上，有的嫌疑人被戴着手铐吊起来，手铐勒进肉里，疼痛钻心，让嫌疑人坐老虎凳等等。在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黑龙江建三江案中，2014年参与调查建三江法治教育中心案件的维权律师唐基田等律师被任意拘留拷打，唐基田律师被绑在铁椅子上遭拳打脚踢，还被装满水的胶樽击打头部，使其失去意识。维权人士曹顺利被拘押在看守所期间病情加重，送往医院后，医生惊讶地发现他的身体多处有褥疮。在医院期间，曹顺利也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病逝于脏器衰竭。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6月25号对美国之音说，酷刑是中共统治国家的利器，是规定动作。他说，只要共产党的统治依然存在，酷刑就不会消失。
酷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统治手段，就是这个国家统治手段中的一个，我认为是规定动作，是一个必备的武器，是刀把子上边最锋利的那个利刃那一部分。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除非是共产党倒台，它的那种刀把子体系彻底崩溃，否则的话，酷刑绝对不会消失。
胡佳本人就是酷刑的受害人，他2007年被以煽颠罪被捕入狱，就受到过手被反绑吊起的酷刑。在美国研修的中国法律学者，同样是酷刑受害者的滕彪说，酷刑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黑监狱和国保针对维权异议人士的法外用刑，甚至对有些双规人员也实施酷刑。他指出，中国司法体制不独立，公安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的约束，法院没有发挥中立的裁判者的作用，相反，公安和检察院的作用高于法院。
要说原因的话，还是从整个这个司法制度上，它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法院在整个这个司法制度当中，它的这个位置比较低，它没有承担起一个中立的一个裁判者，而是在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当中，公安和检察院他们的权力要高于法院，导致这个公安权力，没有有效的约束，国保他们的权力就更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他们本身就是他们本身的工作性质就是这个违法犯罪。
滕彪说，中国公安系统追求高破案率，导致办案人员没有查清真相就抓人，然后靠酷刑让嫌疑人屈打成招。他说，现行体制下的中国国保公安破案离不开酷刑。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链的地位设定了目标。外界则观望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中会不会影响到市场准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群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政府看起来要决意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惠及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15%，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四说，在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的过程当中，中国是首要的嫌疑者。这是美国官员首次直接指责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信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克拉珀做出了上述表示，同时强调美国政府正在继续调查这次网络入侵事件。和克拉珀的说法不同的是，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局长阿丘利塔星期四说，他无法将该局受到的黑客攻击归咎于北京。他认为数据库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说明联邦人事局老化陈旧的系统急需更新换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要求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等政府官员作证述职。联邦人事局数据信息受到黑客攻击以后，美国公众和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对美国政府数据信息的黑客攻击系与中国政府相关的组织所为。麦凯恩参议员追问阿丘利塔是否能够明确地告诉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黑客攻击是中国政府所为。
So the answer is no. You will not, even though it's all in public knowledge that it was China. You're not ready to tell this committee that you know that it was China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hacking. Is that true?
OPM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ttribution. We rely on our colleagues to talk about that.
阿丘利塔没有正面回答质问。他说，人事管理局不负责将责任归咎于谁人。而是需要其他部门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军方最高情报官员、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将军对媒体表示，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是中国黑客攻击了联邦人事局的数据信息库。此前，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人员接受《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责北京实施了黑客攻击行动。几个星期前，媒体的报道传出美国联邦人事局数据库受到电脑黑客的攻击，致使400多万名现任和原联邦雇员的个人和金融信息可能受到侵害的消息。更多的报道显示，美国联邦政府所掌握的个人背景调查信息可能也受到侵害，有可能波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个人。消息传出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会议员们认为，美国政府连续发生数据信息和机密文件失窃事件令人不安，这将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听证会上甚至明确暗示，美国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应该引咎辞职。
And I wonder whether you think, since you said I hold all of us responsible,Do you think you should stay in your present position?
麦凯恩说，既然你自己说过你和人事管理局对此负有责任，你认为你还应该继续留在现在的职位上吗？阿丘利塔仍然没有直接回答麦凯恩的质问，只是表示自己担任联邦人事局局长18个月，从上任第一天起就非常努力的工作，纠正了积攒数十年的疏忽。阿丘利塔说，检察长办公室对联邦人事局的评估报告显示，以目前这个复杂而老旧的系统应对日益增加的网络威胁是非常困难的。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时间和资金。国会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要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采取全民皆兵的方法。意思很简单，我们需要合理的动员所有的人力资源和职能，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措施包括 招募一名直接向他负责的网络安全顾问，以及借鉴私营企业的最佳做法和专业知识，与私营企业携手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的新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国外的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对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间接，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间接，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黄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位俄罗斯作家兼诗人说，总统普京人很聪明而且狡猾，但他不是那种拥有大智慧的国家领袖。这位著名作家认为，俄罗斯可能将走入动荡时期，会再来一次改革重建，最终命运可能是解体崩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和诗人沃伊诺维奇最近针对总统普京和俄罗斯的未来发表了他的看法。沃伊诺维奇说，当原油价格处在高水平时，总统普京本可以做任何事情，比如巩固俄罗斯的民主体制，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做。普京利用当年俄罗斯好的经济形势来实施克格勃式的统治。今年83岁的沃伊诺维奇在苏联时代就已经成名，他在1986年撰写的小说《莫斯科2042》今天在俄罗斯知识界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和引用。这部小说当时就预测苏联共产党垮台之后，俄罗斯会由在德国工作过的克格勃特工统治，但沃伊诺维奇承认他没有想到他当年的预测同今天的现实如此接近。沃伊诺维奇认为，克格勃特工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些人懂外国语言，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普京现在执掌克里姆林宫，其实是前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80年代初成为苏共总书记执政的延伸。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他认为前克格勃特工在俄罗斯执政的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祖伯夫说，普京和他周围的亲信密友都是前苏联秘密警察的军官，这些人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也生活在他们所想象的苏联的世界里，这种状况肯定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在谈到普京本人时，作家沃伊诺维奇认为，普京是个狡猾的克格勃特工，玩弄政治阴谋时非常聪明，但普京不是那种有大智大慧的民族领袖。沃伊诺维奇在苏联时代曾经在持不同政见者创办的地下刊物上发表作品，他后来被迫定居国外，并被剥夺苏联公民的身份。苏联解体之后，沃伊诺维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返回俄罗斯，公民身份也被重新恢复。沃伊诺维奇说，他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对俄罗斯命运的看法十分悲观，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他再次从事对俄罗斯未来的预测。他说，俄罗斯总统和议会杜马做了太多的愚蠢事情，对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害。沃伊诺维奇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流亡国外时曾经预言苏联会发生巨变，因为苏共政权做的蠢事也太多，苏联制度已经走入死胡同。但沃伊诺维奇承认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苏联会崩溃解体。沃伊诺维奇说，普京总统的统治也将彻底失败，其结果将导致俄罗斯必须再来一次改革和新的重建，俄罗斯也将进入一个动荡的时代，很可能会解体崩溃。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他也感觉到俄罗斯目前处在巨大变革的前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布隆迪反对党呼吁抵制选举，三大洲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数十人丧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提高安保警戒级别。伊斯兰国杀害叙利亚146名平民。美最高法院说，同性权婚姻权适用全美各州。
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